弟兄姐妹们平安。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巴塞隆纳神学院里面上课。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早上有晨读的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安排了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来跟我们讲他毕业的讲道。那他一开始你知道说什么吗？那天是12月20号，他说我很希望今天世界末日就来到，这样子我就不用讲道了。你们记得吗？有没有人看过2012这部灾难片呢？就是玛雅文化讲到说12月20号那个世界的末日就到了，结果呢现在我们已经6年多过去了，世界末日还没有到。也许你会问，世界末日哪一天到？还是你甚至会说我还年轻，末日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末世还远呢，我不关心这个问题。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在看提摩太后书，这个跟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大手牵小手敬拜服侍主很有关系。这是保罗写下的最后一卷书，给年轻提摩太所写的。我们从这个书卷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子的大手牵小手，牵着这个年轻人的手，教导他如何的来敬拜，来服侍主。而保罗他也讲到了这个世界末日，他所关心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状况，而不是说末日到底哪一天来到。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算哪一天，12月20号那一天有很多人，特别在法国，跑到法国的乡下去，要躲避这个世界末日的来到。那你们如果看那个电影的话，你们就知道他在西藏那边建了好几艘像方舟一样的船，全部的人要躲到里面去。其实末日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圣经所更注重的是说，我们怎么明白这个时代，知道末日近了，怎么去面对这个时代，怎么去明白这个时代，怎么去对应对付这个时代的临到。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末世的挑战的这个。首先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读圣经的话，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就在提摩太后书3章，来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表，却背了基督的实意。这种你们要躲开。那又信人家这里的正是这等人，这是被各种的私欲引诱，常常从前亚尼和庇里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真道上是可弃己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但你已经顺从了我的教训，品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埃斯拉、以哥念、苏斯德所遭遇的逼迫。主耶，把我救进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进行度日的，也不少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都必如同那酒越喝，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诊所漠视的，于教导、督责、使人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主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边这段的经文，我们刚刚读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这部分讲到说末世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其实保罗在教导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就第一个要来看的是保罗对这个时代对末世的一个警告。他这边一开始就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会说末世还没有来到啊，保罗说好像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是末世了。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启了这个末世的时代，所以说这个时代在人看有一点长，但我们只知道上帝说什么，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说时间在上帝完全没有问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所活的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为什么叫末世的时代呢？因为它是一个在走向死亡的时代。记不记得我们现在在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讲到，他也是说，他引用约珥的话说，在末日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处在末世的时候。当年如此，现在更是这样子了。我们活的时代，其实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更加的败坏了。你看看现在的道德标准的低落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的的确确是处在末世的时代里面。这边说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危险的日子呢，其实英文翻译是 tidal stress， 就是一个压力的时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 difficulty hard 的时候。所以说这是保罗在警告提摩太，其实也是在警告我们说这将会是一个困难的日子。然后接着呢，他就说到了长长的一排，说到了这个末日的危险是什么，是道德的败坏。保罗在这边一口气提了19样的败坏的地方。那怎么去了解呢？我把那个英文字红字打出来，就会看到了19项里面头两项跟后面两项其实是跟最后两项是一样的，在英文里面都是 lover of， lovers of， 那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philo， philo 就是现在我们在音乐节嘛，你们知道交响乐或者叫爱乐叫做 philharmonic， harmonic 就是弦乐，就是音乐的意思，和弦的意思， phil 就是爱的意思，爱和弦就是爱乐的意思，所以这个爱 philo 或者这个字就表示爱的意思。所以说在原文里面所有的这四个字都是从爱开始，爱自己，其实第一个中文把它翻译成专顾自己，其实是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然后最后也是不爱神。所以你从这四个爱里面爱的东西里面就把中间的这些给夸在里面了。所以说最先开始就是讲到两个爱，爱自己和爱钱。所以说爱错对象其实是你道德败坏的开始。第一个是爱自己，其实对不对，我们这个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中心的，贸易经济挂帅就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科技的发展让人以为人自己很好，超越过去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不再看重家庭父母，言而为信，甚至以罪恶为骄傲，专顾自己，自私自利。其实中文有个字叫做自恋，听过吧，自恋狂，自恋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对不对，你们最在意的是什么，看手机最在意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点赞，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想了。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点你赞有什么用呢？可是我们就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多少个赞，多少人读我们，一下子几百几千人甚至几十万人点你的，对不对，点你的，哇，你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了，这个叫做自恋狂，你知道吗？ 以自己为价值，另外一个就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过去这段时间呢，我跟两个不同的人聊天，他们都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回国去，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浙江。OK， 他们回国去跟以前的朋友或者以前的同学或者朋友接触，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都是怎么样的赚钱，整个脑袋想的都是怎么样的赚钱，然后更糟糕的是什么？不光是怎么样赚钱，还要怎么样从你身上赚到钱，是不是？你们想想看，传销现在很厉害，传销像那个叫什么杰斯啦，这些传销就是一样，拼命收集朋友。我有认识的人，他们就是拼命去接触朋友，拼命去接触人，希望认识更多的人。目的是什么？拉你进来，进到传销里面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是吗？所以呢，这两个往后面所带出来就是什么呢？带出来就是自夸、狂傲跟毁，这边叫谤赌。OK， 这个就是爱金钱的结果。爱金钱的结果就是自大、骄傲、自夸、狂傲。OK， 自夸、狂傲就是自恋、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就是夸耀自己嘛。你看我多好，你看多少人点我的赞，我所写的 blog， 我所写的什么东西 ，Instagram、什么 Facebook， 多少人在读啊？多少人在读啊？就是夸耀自己，那当然后来你就骄傲自大了。然后再来呢是谤赌，是 abusive， 这个是什么？当别人不听从你的时候，不称赞你的时候，不高举你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子，就开始变得侵略性了，对不对？哎，你为什么不看我写的东西呢？我写的很重要啊，你为什么不看呢？就变得更加的侵略性了。然后再来的五项 ，OK， 再来的五项，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这些都跟家庭有关系，家庭关系的破裂，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如果以自我的利益为先，到一个地步，你会连父母都不顾的，当然，朋友也不顾了，不是吗？实践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可是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真的连父母都不会顾到了。然后呢，心不圣洁，这个更糟糕了，因为就进到里面去了，进到里面去，这些的外面的污秽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到你的灵魂里面去了。OK， 不但外面，里面也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肮脏。然后不能控制自己呢，就变成说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任凭人，其实那个人里面的那个污秽、肮脏、残暴的部分全部都发出来了，就会无亲情，没有亲情了，没有心，当然亲情父母都不顾，怎么会有亲情呢？不解怨，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满意，这个英文是 unappeasable， 就是没有办法让人讨好你，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满意。当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到最后你就变成什么都不愿意，什么都没有办法，而且也不愿意跟人和解，人家要跟你和解，你也不愿意跟人和解，很多父子的关系，对不对？脱离关系，那个关系的破裂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再来有七项 OK， 再来七项，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这个的范围就更广，不光是在家庭里面，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最后一项，自高自大，其实就回到前面了，对不对？就回到前面，如果你自我为中心的话，骄傲就是罪的根源啊。所以自高自大、自我为中心就是骄傲，好说谗言，说别人的不好，毫无节制，爱自己的话，自己为第一，为什么还需要节制呢？我自己爽快就好了嘛，对不对？凶横，叫什么？蛮横凶暴是向外，对不对？向外，如果别人不听我的，我就用强硬的方法去对待别人。不爱良善，良善与我并不重要，因为我的利益最重要。然后呢，出卖朋友，当然啦，对不对？ 如果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话，当然朋友都出卖了，要从朋友那边能够挖到多少钱就挖到多少钱，是不是？任意妄为，随自己的意识形式任性，然后自高自大，我刚才讲过了，那最后呢，这个结束于两个 lovers of 所爱，爱什么呢？一个是爱宴乐，一个是不爱神。如果自己以自己为出发点的话，加上喜爱金钱物质的话，当然就会发展出前面这十五项的罪，然后最后就是自我的放纵，因为英文说爱宴乐就是 lover of pleasure， 就是你喜欢快乐，喜欢那个快乐享受，最后就放纵自我。其实我们活的这个时代不就是这样子的时代吗？老实说，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哦，你如果跟之前相比，我们有太多太多空闲的时间。你们知道吗？以前时代的人是要工作一个礼拜要工作六天的，我们现在只工作五天。然后我们现在工作多少个小时？瑞士40个小时，法国只有37.5，对不对？还是36？我不知道，现在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多少。那个时候的人工作是日出到日落是12个小时啊，特别是靠近热带的地方都是12个小时啊，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轻松，我们有太多的空闲的时间拿来享受跟娱乐了。难怪现在飞机，对不对？飞机越来越厉害，飞机飞得越多，是虽然是那个对环境的污染很大，但是多少人旅游，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在一年里面绕地球一圈，完全没有问题。当你们去亚洲再回来，其实你们是绕地球一圈，对不对？只不过说你们没有直接这样子绕，你们是绕了半圈再绕半圈回来。世界上有哪个时代的人可以每年绕地球一圈呢？没有的。我们有多少时间去旅游，多少时间去享受？你们看看那个足球赛就知道了，全世界最大，然后多少钱投入在里面，对于足球的狂热，这些都是休闲啊。我以前我记得我还在工作的时候呢，常常跟同事聊天，每一次到了礼拜一就是问你这个周末去哪里玩了 OK， 然后每次到了礼拜五就怎么样，不用到礼拜五啊，礼拜三就开始计划了这个周末我要去哪里玩 OK， 然后就马上礼拜五晚上就迫不及待的就走了 OK， 一直到礼拜天晚上才回来赶礼拜一。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整个心思意念都是放在享乐，都是放在旅游上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苦哈哈的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一定就是只是工作而已，但是你位置要放对。这边是 lovers of， 其实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就是 amateur， 你们知道吗？法文的 amateur 这个字 ama 就是爱的意思，这个跟这个其实就是 amour， 就是从爱的意思过来的，就是说爱好者，或者说是那一个叫做什么，我们叫什么，这叫发烧什么，发烧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好像是广东话的字，对，发烧友就是你狂热的心，整个我们狂热是在什么？自我上面，是在金钱上面，是在享受上面。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爱神的心了。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上帝给我们的警告说，我们如果这个经文我弄错了，其实不是在这里。OK， 没有关系。上帝给我们的警告就是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个是我本来要打出的经文，结果放错，可能是放错地方。这个是之后要看的经文。OK，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爱神的心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老约翰他也说，情欲和这世上的事，这世界和情欲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主神旨意的人才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爱什么，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什么上面，你的狂热 passion 放在什么上面，你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爱自己就成为了自私的人，你爱钱你就满身的铜臭味，你如果爱享乐你就会放纵自己。唯有爱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时间没有很多，所以这十七项我很快的跟大家过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好好想一想，在你们生活当中到底哪一个是你的那个死穴，是你的弱点。或者更简单的，就是前面这三样东西，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哪一个是你最大的弱点，然后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你能够靠着他的力量改变过来。 OK， 然后呢，保罗他也讲到这个错误教导的可怕。继续第五节，第六节，其实是第五节。第五节他讲到说，有了敬虔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前面那些只是发生在非基督徒的事实是身上，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中间也会有，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也爱好自己的私欲而非神，我们敬虔也只有外表而已。所以这边 第七节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心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子呢？你一直学习却不能明白，因为不去用出来。我们都知道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做作业，是不是？你光是在课堂上面听是不够的，还要做作业，你要去把实践出来才会成为你的部分。 OK， 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的只是学习，可是我们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那个 内心。上礼拜我也讲过，如果神的话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去，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直接从这里到这里是很可怕的事情。要么你就从这里到不了这里，因为你没有透过这里，没有透过心；要么你就这里到这里，就会变得很教条化，而且会变得骄傲，会变得责备他人，自以为意。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七百年前呢，以赛亚也是责备这些基督徒，这就是我刚才前面打出来的经文，就是这一段。上帝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不要以为你们好像多敬虔啊，你们献祭，你们那个献上许多的祭，然后你们纪念每个节期，就是逾越节啦，五旬节，然后祝棚节，你们都来敬拜我，但是你们如果没有内心的话，他说十四节，我心里厌恶，都以为麻烦，我便不耐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遵行，从心里面，只有敬虔的外表是没有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反省。然后呢，他这边有句话，他说这等人你们要躲开。躲开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下面这个错误教导的可怕。前面讲到的是道德败坏，后面讲的是错误的教导。这边有两种，一种是暗暗的偷进人家的，另一种是明显的公开抵挡真道的人。所以这两批人我们都要去避免他们。 OK， 从暗暗的讲起好了。那偷进人家劳碌 无知妇女的， OK， 就是其实不一定是富人、啊、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说富人比较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比较容易受骗，比较没有知识，所以是容易受骗。这些人就专门去找这样子的人。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这个咱们中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骄傲，叫做东方闪电。你说听到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他们的手段。前一阵子黄牧师来，他先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晚上，然后才去营会。那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聊天。他就讲到他们教会有两个东方闪电的人进到他们教会去里面潜伏了两年，厉害吧？可以潜伏两年之久啊， 偷偷进到里面去，潜伏了两年，他取得那个大家的信任，然后呢，他就开始专门找什么？专门找一些对圣经不熟悉的人，然后也不固定的聚会，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小组聚会、小家聚会的人，在边缘上面若离若离的人，专门去找这些人 ，OK， 然后呢，取得他们的信任。渐渐他们信任之后就讲说，哎呀，你不要上这个教会了，觉得教会对你没有什么帮助，这个小家对你没有什么帮助，来你来我们这边聚会吧，你来我们这边聚会吧。结果很多人就这样子跟着走了。所以黄牧师说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之中曾经也有过东方闪电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感谢主，我们比较警惕。我一开始好像来几次之后，我就很严正的在讲台上面讲了，就他们就没有来了。他们可能也发现到我们教会不太容易，不过我们需要小心，需要小心，不表示他们不会再来。所以现在在意大利、在法国、在那个西班牙、在南欧各个地方，德国也有曾经在报纸上面登全福的广告，全福的报纸上面登广告，很可怕的。我们需要格外的小心。需要格外小心。这些人看起来很敬虔，对不对？他们常常学习，但是心不对，就没有办法学习到心里面去。这边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旧约里面没有直接记载他们的名字。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两个人就是那个时候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写了十个灾祸吗？因为呢，法老不让他们出去。OK， 那这些的就是说跟摩西对抗的一些术士们，这两个人根据犹太传统就是这两个人 OK， 他们这样子做，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呢，公开的抵挡真理，公开抵挡摩西，所以这些我们也要带来。所以错误的教导，公开错误的教导也会带来极大的危险的 OK。 所以在这里在讲到说末世之后要小心，讲完了，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是什么？讲完了，保罗他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他更正面的劝勉那个提摩太，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用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从十到十七节，保罗对提摩太，对他的门徒提摩太，其实也是对你我今天的一些的劝勉。OK， 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开始在那个就是说中文里面很容易认，因为都是从一个但字开始，但你怎么样子 ？OK， 但你怎么样子？所以这两个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这是教导他们，这是教导提摩太。首先第一个但是什么？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所以说。我们离开前面的十九项罪的时候，我们要正面的来学习保罗的榜样。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有讲到那个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同那清心的人，记不记得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上礼拜讲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靠近什么人，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学什么样的人，你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这边说到了，说到提摩太，他已经怎么做呢？就是服从了保罗的榜样。服从这个字是 follow， 就是他已经跟随了。所以我觉得比服从更好，因为服从你可能是口服心不服啊，非得要这么做。跟随 follow 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从心里面愿意去跟随。我们效法一个人，不要只效法他外表的样子。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非常胜利的能力，但是他每次要讲很重要的话的话，他都会大大的吸一口气然后才讲。所以呢，下面有一个年轻人，他也很想要像这个传道人一样，就是说能够讲道非常的有力，他就学他的样子，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吸一口气，很重要，吸一口气才讲。结果后来他去问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要吸一口气吗？原来他戴了假牙，他假牙 不稳，所以当他要讲话讲得很重的时候，还要用力吸一口气，把假牙弄稳了，他才可以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学人家外表的样子，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传道人圣灵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是跟上帝祷告，是上帝赐他的能力，你这个是你要学的，你不要学他讲到的那个样子，这个没有用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要学，不要只学外面的。所以说他这边说，我的教训是外表的东西，我的品行是外表的东西，但是后面这两个，后面这几个却是内心的，他的志向，他的心智，他跟随主的心智，他的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些都是在里面的。所以呢，保罗告诉他说，你要学习我的品性，我的内心，我的志向，我怎么样子跟随主，我的品格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提摩太他跟随了保罗的榜样，从外面开始，然后到了这个生命的内在，然后要学习他的心智。其实在前两章，其实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最后一章，我每次读那个读了都是很想落泪，因为想到保罗在什么情况上写下来的，然后想到他的心智，他的志向真的是全心为了主。你们有机会回去先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非常伟大的一章经文。所以说不单是保罗所教导的，也要看他的性质，然后他怎么样去活出来。其实后面这几样，宽容、爱心、忍耐，都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说这是他生命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所以他有宽容。宽容因为是 patience， 有耐心， OK， 有耐心。然后爱心要有爱，然后呢忍耐，这里的忍耐其实英文是 steadfastness，就是持守、坚持到底。OK， 这个跟前面忍耐还不一样，因为忍耐可能只是被动的，坚持到底却是更重要。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学习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榜样在我们前面，我们需要来学习他的榜样，学习我们前辈属灵前辈的榜样。这边还有，他这边十一节还有以及 ，OK， 哎，十一节对，十一节是以及是 and， 就表示不是结束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呢？要跟随的是什么？很奇怪哦，这边是什么？你们看到了？逼迫和苦难。哎，我们信耶稣不是会一帆风顺吗？我们信耶稣，上帝不是会帮助我的吗？为什么这边会讲到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以为说信耶稣好像信一个菩萨，还是你民间的拜拜一样。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信的是全能的上帝。OK， 我是他以主体。OK， 他是主。OK， 我们是要来跟随他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他之后我们就一帆风顺的，不是的。在这边讲到，其实前面的宽容忍耐都跟这个有关系。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需要宽容，需要忍耐。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说，一个你真心要服侍主的人，不是都是会顺利的，也会遭遇困难。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三个地方就是提摩太长大的地方。这是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在小亚细亚南部的部分，就现在土耳其的南部的部分的城市。保罗在那边受到很大的逼迫，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他跟犹太人传福音，都被他们拒绝，甚至被他们要石头打他，把他们赶出城出去。他会碰到很多的事情，然后直到如今。其实20年过去了，公元44年到公元64年，20年过去了，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十二节告诉我们，十二节他说，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说我们近前一定会有不喜欢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他说不用逃，也不用感到奇怪，不要妥协。其实 耶稣他也说过，在最后的晚上之后祷告，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之前他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他自己的，但你们不属世界，从世界里面，我从世界里面拣选你们出来了，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其实随波逐流最舒服，是不是？顺舟而下，随波逐流是最舒服的，所以你如果随着这个世代潮流走是最舒服的，你如果要逆流而上，一定会碰到阻力，一定会碰到困难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圣经的原则，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所以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上就爱你们，可是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会碰到敌对的。当我们认真的面对信仰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敌对的，有时候来自于不信主的家人朋友。师母她刚信主的时候，她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饭不见了被人家被她的兄弟姐妹拿走了，对不对？有时候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而会在这个世界受到人的嘲笑，怎么那么傻，说一句谎话就好了，会受到人的排挤，因为说你不跟我一伙的，你不跟我起哄，我就不跟你伙，甚至会逼迫。在文革的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不愿意放弃信仰而被关在监牢里面，一关就是几十年。所以不要为此惊讶，要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不是要故意要惹人讨厌，彼得也有说，你如果自己犯罪而受苦的话，活该自己犯罪的时候该打屁股，那是活该的。但是你如果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义的缘故受苦的话，上帝纪念你。 OK，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原则要坚持的时候，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要怕逼迫。然后这边说，只是作恶的人迷惑人的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其实我跟你讲哦，不单是逼迫，还有就是迷惑欺哄。你知道撒旦很聪明的，为什么我们在活在这个在一些譬如说是欧，譬如说是非洲的土著里面，或者我们中国的乡下民间里面，很多很奇异的事件发生，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呢？其实我跟你讲，撒旦一样在这里工作，只是说他在那一边，在一些比较没有知识水平的人，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迷惑人，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信这一套，所以撒旦很聪明，他不用这一套，因为他知道这一套我们不吃这一套，他用什么？他用就前面那几个爱，对不对？爱自己，爱钱财，爱享乐，这个不是我们欧洲所面临的最多的吗？现在暑假要到了，我想多少人的心思意念都在想着这个享乐上面，是不是？怎么样出去旅游啦、啊、等等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撒旦很聪明，他如果用硬的、用逼迫不行的话，他就用软的。OK， 他用迷惑欺骗我们，给我们有错误的观念，那我们就自己就去走错误的路了。譬如说，让我们觉得说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人们的掌声。成功就是赚到大钱，这个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就顺着这个撒旦的路自己走过去了，他不用再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自己走过去，这个就是叫做做迷惑人的，他欺哄人。 OK， 他欺哄人，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小心，不要陷入到这些里面呢。怎么样子才可以呢？这就下一个了，我们需要扎根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光要学习一些属灵长辈主的仆人的榜样，给我们的生命的榜样，我们还要更重要是在学习到是要学习圣经。因为人都有缺点，人都有弱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扎根在圣经上面，才不会倒的，你知道吗？这边说到又是一个但，对不对？十四节开始又是一个但，但是第二个但是和前面相比，其实你如果要不要被迷惑被欺哄怎么办呢？你要学习的是真理，要保罗的教导也是来自于真理的。然后他很有意思哦， 他这边说到你是跟谁学习的 ？OK， 你是跟谁？这个 whom 在原文里面是复数的，它不是光是一个人而已，所以它不是指着你是跟保罗学而已。而且这边他有提到，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记不记得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 ？OK， 所以说这边是讲他跟多人的学习这个圣经，学习圣经。不光是保罗，还有其他人，可能有亚波罗，可能有其他的约翰等等的。所以跟谁学很重要，哪一个老师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圣经，那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末世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站立的稳呢？要站立在圣经神的话上面。所以接着下去呢，他就讲到了圣经是什么。这边有三部分 ，OK。有三部分就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从十五节的后半段开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圣经的来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是吹气，都是神 God breathe， God 神吹气到人里面去的。所以说这个不是听写，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写过？老师说 A 你就写 A， 说 B 你就写 B， 对不对？你就把它完完全上帝叫。当他上帝让作者，我们是圣经有40位作者，大概跨约1500年，40位作者并不是上帝听写 ，OK， 上帝听写要写什么字就写下来，不是的，神或者翻译说 inspire， 神的灵在他里面，灵感给他让他写下来的。所以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叫做200%的原则。就是这是圣经的写下来100%是神的话，但100%也是作者的话，就是这个作者透过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感受，当然这来自于神的保守，神的灵感，他把它写下来。所以你们去读圣经会读到很不一样，譬如说大卫是一个诗人，他写的诗非常的美。譬如说保罗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是一点、两点、三点，所以我的最喜欢这种的，很容易讲。譬如说，你碰到约翰嘛，他是一个渔夫，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是绕圈子的，他的思路是圆的。哇，这个把我搞得头昏脑胀。我最痛苦跟你们讲，就是大概1年半前跟大家讲过系列，讲约翰一书，是我最痛苦讲到最痛苦的一次。因为他的思路是圆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约翰也很美，因为你看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的那些例子都非常的确切。他用光，对不对？我是世界的光，当然这是耶稣的话了。但是他记载下来，然后我是水，对不对？我是活水，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英文用面包对我们来讲不切身，大概换成大米饭比较切身，是不是？或者换成馒头，你们北方人比较切身。这个是约翰的特点，他都用很简单的东西，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的东西来讲述真理。所以你看，每一个作者都不一样，但是他说都是神所默示的，神透过这个人的个性，透过这个人的他的表达方式来告诉我们。但是呢，怎么样？另一个100%嘛，100%是人的话，另外一个是100%是什么？神的话，因为都是神的信息告诉我们的，所以所有里面圣经的原则都是圣经，都是神来自于神的信息，透过人写下来的。OK， 然后我们讲圣经的功用，圣经的功用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你只是读福音书的话，你会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福音书大部分都是记载，都是记述记载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比较少讲到后面的原因。 OK， 所以说你会不太明白，你会觉得说耶稣很冤枉啊，他被人陷害，被犹太人陷害，然后又被罗马人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真的是冤啊。可是如果你读后面的那个就是书信，就会看到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呢， 这个是圣经的主要功能，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其实这也是约翰福音，我刚才说老约翰的话 不容易懂，但是他的确有些话非常的好。我现在要读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中心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但记在这些事，就他把这些事记在圣经里面， OK， 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说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前两天我们读那个读那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他也是很清楚，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信息。然后你要信耶稣基督，然后他有得救的智慧，你能够得到得救，就从死亡里被救出来，得到永远的生命。 OK，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目的，让我们可以得救。还有呢，其实还有今天师母在我们唱，他有提到两次，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不光是我们得救，而且要带我们在得救的这条路上面怎么去走，这也很重要。所以说他这边就讲到了，是教导， OK， 这个教训是老的翻译，是教导， OK， 教导督责使人归正， OK，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OK。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是教导， OK， 教导我们，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我跟你讲，撒旦很厉害，给我们错误的思想就把你带到错误的路上面去。所以说圣经的一个目的，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面。然后还有呢，是督责备。你们中间有车子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车子每隔一段时间要送去检修，对不对？不光是换机油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调你的方向盘，知不知道？你的方向盘久了之后，它会偏的。你们不要试哦。你们如果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你把手放掉，你会发现你的车子会往旁边偏的。千万不要试哦。你们如果发生车祸，不要怪我 ，OK？ 不过是真的，因为你车子开久，它会这个它的轮胎跟那个方向盘没有对准了。所以说你如果手放掉的时候，它会偏一边的，所以需要怎么样子？需要矫正，需要把它矫正回来，让你的车子可以走在正路上面。OK，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如果靠着自己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偏的，因为我们有一些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思想，就会把我们带到错误的。所以只有神，需要有神的话来调整我们。我们的心需要常常被警醒、被警惕、被提醒、被警戒。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需要读圣经。我也为什么一直鼓励弟兄姐妹每天早上要灵修的关系，因为微调容易啊。你如果走得很远了，如果偏得很远，再转回来很难的，你知道吗？特别是你的心。所以你如果每天都来做微调，你每天都把它调整到路上，那你就会省去你很多生命中的麻烦。真的，我劝你们大家每天要做微调，就是每天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警戒我们，调整我们的方向，然后呢使人归正。 OK， 使人归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因为你如果只是被提醒被警戒还不够，你还要被纠正啊。你知道你的那个方向盘出了问题是一回事，但是你要把它拿去送去车厂去修啊，去维修，把它变正才行啊。你不变正没有用的。就像我们光知道我们的脚受伤了，一拐一拐没有用的，你要怎么样子？你要去打石膏，你要去做那个针灸，要把它治疗好才有用嘛。你知道问题没有？不是没有用，知道问题很好，因为知道问题是第一步。你知道问题之后，你还要知道怎么去修正它。所以说神的话也会让我们归到正路上，然后再来是正面的。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这四个是正、负、负、正，对不对？正、负、警戒、负就纠正是，然后再回到正是教导人学义。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当我们不断被提醒，不断的被矫正，长远而言，然后我们被神的话影响， 我们的性格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就会变成熟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 会讲到我们明年的主题，那我们明年的主题里面有两个字叫生命。那这个我发现那个大会长那天有问生命是什么，在英文里面不太一样，在我们中文里面可能我们受到近前派的影响，就是历史代，所以我们很注重生命，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专有名词，不是讲的你有一口气你会吃，这个生命是属灵的意义。 OK， 所以我们教会的 主题是讲到生命，你明年 会有这个。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的性格被改变，你会生命变得成熟，这个需要时间的。我们也希望 明年我们花一年时间来思想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子的生命。 OK， 好了，前面四种都讲完了，我刚才讲正负负正，最后圣经的 目的，圣经的目的使人得以完全，就是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成长，然后呢我们能够去行善，能够去预备做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从这里到这里还要到这里，还要到手上要去活出来，要去活出来，所以需要好好的做工，需要做好的工。那个目的，如果你是对的，被神，你不是为了高人一等，你不是为了骄傲，而是为了他人的好，而是让别人可以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去做各样的善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我们要学习人家的榜样，学习一些属灵敬虔的人的榜样，我们要扎根在圣经里面。我以前在阿根廷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他们是很早很早 就已经移民去阿根廷，1960年左右，他们那时候去阿根廷是坐船去的，要坐三个月的船，从台湾过去的，三个月的船才过去。这个家庭呢，那个妈妈跟女儿非常的像，两个都是个子很娇小，然后也很外向。OK， 那可是那个爸爸跟两个哥哥 ，OK， 都是长得很壮很大的，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其实这个母女的像哦，不光是外表的样子，还是他们的讲话的口音、讲话的口气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家人嘛。可是呢，不光是血统的关系，我觉得更重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天天生活在一起就会很像。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你多靠近谁你就像谁，你多靠近神的家，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就多像弟兄姐妹，多像天父的儿女。你如果多跟其他的人、世俗的人在一起，不是叫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你还是要跟他们做朋友，但是你如果跟他们认同、学习、模仿他们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像这个世界，那就会像前面的这19项，我们没有再把它打出来，就会像这19项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就像这对 母女一样，不光是外面长得像，而且因为它里面像，因为他们天天在一起，彼此的影响，应该更多说妈妈影响女儿啊，所以说才会那么的像。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另外一个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模仿，你跟谁在一起就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eat. OK。我呢最近瘦了很多，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瘦了。那我礼拜四的时候去看我的医生，固定我因为糖尿病的关系需要去复检，他给我量，跟我半年前是是在我发生车祸之前一个礼拜，我瘦了3.5公斤，他给我警告，他说不可以瘦得这么快，他说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最近少吃淀粉，饭吃的少，然后呢 还有就是少吃糖，零食吃少了。那时候特别是那一阵子，就是那一阵子那个就是大灾期的时候，预补期的时候，我糖吃的少，所以自然就瘦下来了。所以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同样属灵也是一样，你吃什么，你如果吃的是圣经的话，你读的是圣经的话，让它进到你的心里面去，那你就会渐渐的像神。你如果每天就是读小说，这世上的东西，看网站里面所的东西，而不是去思想神的话的话，你就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后有危险的日子去生活呢？如何面对这个渐渐败坏的这个时代呢？这里主要保罗给我们两个榜样，第一个是效仿那些敬虔的人，第二个是要扎根在圣经上面。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心，存这样子的心，我们来跟随主。最后来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我们要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他人的榜样，我们愿意与一些敬虔的人在一起学习真理，我们也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话，我们也天天的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所回应的是 诗歌叫做主啊我要跟随你，来我们起立一起来唱。
坚持一生不偏离。
好，请坐。是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让他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然后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然后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好，接下来是家事报告的时间。首先我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的话，请你自我介绍一下，那就讲你的名字跟你从国内什么地方来的，这样子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好，我们从刘阿姨开始。对对对，这边。
我叫刘一喜，骗你来的。
啊
哈，大家好。
我们在营会里面很多已经认识，不过他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感谢主，很欢迎。好好，欢迎欢迎，来，欧仔。
大家好，我叫
黄
信义，里面一个叫 A 的，然后现在这边森林一起过来的，然后是国内深圳过来的
，好，欢迎。他说广东话的，你们都要讲广东话，要过去跟他。我们这边讲广东话的人特别多，所以很欢迎，这样。好，欢迎。来，我们中间没有哦 ，OK。然后这一边呢，来，好。
OK，Christina
从新加坡过来的，欢迎，欢迎。从塞尔维亚过来的，对对对，他跟他弟弟这个周末过来这边玩，住在我们家，欢迎，欢迎。好，我们彼此握手问安，至少要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因为这边有新朋友，你们不可能每个都认识，要跟他们握一下手，说上帝爱你。大家请坐，我们大家请坐。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说彼此相爱，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最喜欢这样子彼此握手问安的时候。等会儿我们还有机会交谈，所以请大家坐下来，再过两三分钟，我们就有一个更多的交谈了。好，请大家坐下来，请大家坐下来。OK， 后面的，请你们坐下来，这边也是。OK， 还有些事情要报告，就是下一周我们仍然在这里有主日崇拜。那我会最后把提摩太后书讲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鼓励你们回去看，提摩太后书是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特别是第四章非常非常感人的，鼓励你们回去 读一下，领会是 Wallace， 也请其他的注意，然后茶点跟点心跟那个清洁是恩慈脚架，所以请恩慈脚架也注意一下。好，那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除了在这里之外，我们还有不同的小家，所以我们有很多小家，但是暑假快到了，很多小家都已经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礼拜五恩慈小家、提摩太小家，还有然后这个礼拜六我们也有弟兄早餐会，所以鼓励所有的弟兄们来参加幼儿小，哦对对对，还有幼儿小家，对，他们从上个本来是昨天换成了下个礼拜六，所以说幼儿小家也有聚会，所以鼓励你们参加一个小家。 然后在里面可以学习，彼此学习那个榜样。我不光是 学习属灵的长辈，其实比彼此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方面，而且学习真理，我们查经等等学习真理。好，报告是这样呢，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休息一阵子，我们就会开始那个、我们 一年两次有的会员大会。那请所有的会员们留步，你如果不是会员的话也欢迎你们旁听，只是我们会有一些要决议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够投票就是了。 OK， 那主要我们会回顾前半年，然后我们也有会员的论坛，大家可以谈谈给教会有一些的建议怎么样子在前面。 OK，那另外就是我们每天的读经，除了我的录音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我们跟着进度是香港读经会，他们的进度是每日读经释义，所以我们也定了一些在后面放着，所以说你们可以去拿这个里面很好，它很简单的就把每一章的信息给那个讲出来了，这其实很好。你如果留着的话，以后你们就可以，如果要带查经啊，还是说经文不懂就可以看。那事实上我也在整理我的就是录音，我希望可能在下个礼拜可以把它就在六月底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所有我的录音大概到现在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有存档，我都会放在网上，你们也可以上去听，就听过去的啊。对，但这个很好，因为是文字的，能够帮助你能够更深入的去读还是不一样，听跟读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在后面的桌子上面，大家可以自己拿。OK， 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七月份15到19号在香港，我们有个短宣，那这个是香港寄居者事工，专门是跟在香港的一些寄居者、外来的，好，特别是比较是属于低下阶层的基层的人，去跟他们去服侍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有，那费用呢？我儿子一直说你订的太贵了，其实不需要那么贵。他说 Airbnb 还是甚至说 Thomas 长老他会帮我们找如果住的，所以说事实上可能就是一半的钱可能就够了，可能300-400块钱就够了。所以鼓励你们不要因为钱的关系而不去。OK， 特别是你们如果已经在亚洲的话，把这个时间抽出来，能够一起去那个香港，我们来服侍神。所以报名是到下个礼拜天为止。OK， 那可以跟 Lawrence 他不在，但那个Jonathan 在后面也可以跟他报名。OK， 我们一起去服侍神。好，我们今天的那个崇拜就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州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的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以颂赞神来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平安去，知道我们活在末世当中，每天读上帝的话语，得以被调整、警醒，然后我们效仿近前人的榜样，过荣神益人的生活。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然后我们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